天使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亲爱的朋友，夜晚好，我是多多，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希望借着节目的分享能够陪伴你的心灵。今晚呢，是我们分享生命故事的时间，多多要邀请你继续来聆听杜明翰夫妇的生命故事。这对在人们眼中的模范夫妻，却因着上帝的手介入，使得杜明翰的外遇事件被揭露了。当杜明翰代表教会到新加坡参加特会的时刻，上帝透过邝建雄牧师明明地告诉杜明翰要为自己婚姻中外遇的行为认罪，并且要悔改。回国之后，在上帝的带领之下，杜明翰向妻子杨雀承认自己在婚姻中出轨的事实。这对杨雀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她在愤怒苦毒的情绪当中抱怨上帝，也怨恨丈夫，但是慈爱怜悯的上帝却亲手重新建立他们的婚姻关系。今晚呢，就让我们继续来聆听杜明翰和杨雀夫妇分享他们的生命故事。
自己那个时候的心理状态大概很像一个溺水的人，他其实在无意识里面，他事实上会去不自觉要去抓一个东西，所以在一直讲苦毒的话讲过之后， 我嘴巴就一直只讲一句话，那句话就说，主啊，你要救我，我就一直这样的喊这样的一句话，可能讲了大概一个多钟头吧，嘴里面竟然说，主，我要赞美你，那是不可思议的。但是我知道在那个情况里面，我觉得我那个舌头已经不是我能够控制的。那当我开始说，主，我要赞美你的时候，坦白讲，在我当时觉得这么羞耻的事情，哪有什么东西可以值得赞美。但是当我嘴巴出那样的一个话的时候，其实很难跟各位形容那样的感觉。那当然以前有念过圣经说那个喜乐会从腹中涌流出来，其实我在那样的一个过程里面，其实我脑筋非常的清楚。那大概过了一个多钟头，这个时间是后来明翰跟我讲的，说大概一个多钟头完之后，我想他刚开始会被我吓到，因为他以为我整个崩溃歇斯底里了。但是后来他听到那个声音不是那种歇斯底里，好像是还有音符的，他其实就跪在那边感谢神。那大概过了一个多钟头，这是我三天第一次转过来看他，而且我叫他抱我。那他抱了我以后，他就跟我说，那我们一起跪下来祷告。后来我们就真的跪下来祷告，刚好是2月14号的清晨4点钟，情人节的清晨。那段的经历我其实觉得我很难去跟各位描述，但是我觉得我最深的体验是我生平第一次被上帝的爱摸着，那个对我来讲是非常非常真实的经验。原本有一坨很深很深的恨，一点一点一点的融化。其实这种感觉我很深刻，因为原本我做辅导，我其实以前也做过所谓很多的婚姻辅导，我其实很会跟别人讲，你怎么样可以不靠男人活得光鲜亮丽，你可以不靠男人怎么样自我肯定。但是当我自己面对那样的痛的时候，其实我知道那个痛是没有人可以医的，即使你在别人面前表现得光鲜亮丽， 表现得好像很自我肯定，但是当你夜深人静的时候，我知道那个恨就像那个白蚂蚁一样，它就一直在啃噬着你。那我那一天晚上其实对我最深刻的，我觉得真的就是被上帝的爱摸着，我也真的感受到说，神，你真的是真的，好像从前风闻有你，今日真的亲耳见到你那种感受。其实我就做了一个决定，因为在哭的过程当中，我知道事实上我有四条路可以走。第一条路就是我就是离婚，第二条路我就是自杀，这个其实是后来我最想做的。那第三条路是我舍不得我的孩子，但是我为我的孩子留在婚姻里面，但是我跟你形同陌路。那第四条路是我留在婚姻，而且我要重建我的婚姻。但是我想各位也知道，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因为我知道其实这一条路是最艰难的，因为包括你要直接去碰触那个伤痛，那包括有很多的东西你会触景伤情，那在那个过程里面，你可能很多的情绪又会陷到原来的情况里面。所以2月14号那一天过后，我想其实我们也原本最期望的就是可以开始风平浪静的过日子，但是那样的一个伤化下去了，你发现其实是需要有一个过程。所以在那个2月14号过后，大概有将近半年的时间，对我来讲实际是非常痛苦的。我记得我常常会看到一些东西，我整个情绪就会被激起来。那他本身是当事者，其实他也没有办法来安慰我。大概那个事后过后大概一两个礼拜，我开车就在路上，正在驾驶当中，我就想到这个事情，其实我整个人就发抖。然后那个车是蛇形，那我知道说我如果这个车继续开下去，我不是把自己撞死，我就是会去撞死人。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开到路边的一个红线上面，我就暂时把车停下来，我就在车上大哭。那个时候我只能跟上帝哭，我说上帝，我走不下去，我要放弃，我说我没有力气再走下去。那在那个里面就有一些话就浮现在脑海里面，其实第一个浮现来就是彼得问耶稣说，有人得罪你，你要饶恕他几次？七次够不够？听到那个七次，我去里面就开始反弹，我说上帝，你不要这样得寸进尺，我这么好的人我都可以这样留在婚姻，我已经很好了。我觉得在那个时候我都觉得我是一个受害者，我都不觉得我有错，我都觉得他对不起我。我觉得那个时候我对饶恕的意义我不懂。那就在那个话过后，有一段圣经上的故事就浮现在我脑海里面，给我很大的震惊。圣经里面耶稣讲的一个故事，他讲到有一个人，他欠国王1000万两银子，所以他就跟国王苦苦哀求。后来国王做一个决定，就说好，我就全部免你的债，意思是说都不用还。结果那个人就兴高采烈就走出皇宫大门，碰到有一个人欠他10两银子，他就揪着那个人的胸口要他还债。那那个人就苦苦哀求，但是他就竟然把欠他10两的那个人就关到监牢里面去。后来国王知道这个事情，就说你这个恶仆人，我怎么待你，你竟然这样待别人。后来国王也把他抓来，也关在监牢里面。那我以前看到这一段我只看到这里，但是那天在车上，我突然看到两个关在监牢里面的人遥遥相对，我那个时候突然有一个顿悟，我知道说原来上帝要我饶恕，其实是要释放我，他不要让我一辈子关在一个恨的监牢里面。然后我也把我的先生关在一个监牢里面，然后我们两个就这样一辈子遥遥相对。所以我那个时候突然对那个饶恕的东西，我就突然有一点明白。那我也知道说，其实如果我不饶恕那样的一个事实，因为在那个过程里面，我常常就一天会想个几回，特别那个女孩我认识，我常会假造很多的他们在一起的情节。所以我知道说，当那个不饶恕就像一个录影带一样，那其实我先生只戳我一刀，但是我没事就把那个录影带拿出来放，我就拿一把刀在那个伤口上再戳，所以到最后其实是叫做千疮百孔。 坦白讲有999个孔是我在那个过程里面我自己戳上去的，然后我要对方负责。所以我突然明白这个道理，那天我就真的在车上说，也做了一个祷告。我觉得在那个过程里面，我觉得我有一个很大的收获，是我跟上帝跟耶稣好像就可以像一个朋友那样的讲话，而且我很痛苦的时候，我可以把我直接的痛苦就跟他说。那我就跟他说啊，天上的爸爸，我还是再走一走，那我做不到，你要帮助我。那我想我会那样的祷告，是因为在2月14号那个清晨，我觉得那个神是可以靠的，所以我有那样的把握，说我真的愿意靠他，我做不到的他会负责。那天回去，我其实做了一件事情，我写了一封信给那个女孩子。后面其实我写了一句话，我说耶稣爱你，我也爱你，我们夫妻愿意一辈子成为你的好朋友。我就把信寄出去。其实坦白讲，我没有那么伟大，我写那个信真的还是含着眼泪咬紧牙关，但是我觉得在我的心里面，我要先做这样的一个励志。那当我把信寄出去的时候，我觉得我整个那个纠葛的东西好像少了很多。很奇妙的是，从2月14号过后，其实最大的改变是上帝真的在我们的婚姻当中做重建的工作，而这个过程里面真的是让我们经历到比我们恋爱更美的一个爱情。
我觉得那天其实是一个转捩点。那天2月14号，我们在神面前一起祷告。我觉得神亲自让我们体会到他爱我们。纵然是我是很差劲的，我觉得我很多地方很不好，可是他还是爱我。我觉得那种感觉是很深刻的。那天有一起说，哇，那么2月14号是我们第二个结婚纪念日。那所以从那天开始，其实在过程当中，我们有就像刚刚杨雀所分享的，他在这过程当中有一些挣扎。我最深刻的一个就是说，从那一天开始，其实虽然好像还是有一些起伏，可是我们是越走越好。我觉得那个好像是我们彼此之间，在过去我觉得夫妻之间爱情嘛，男女之间爱情嘛，这个好像上帝不应该在当中的，你知道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信仰跟这个好像是两回事啊，这夫妻就是夫妻啊。爱情就是爱情，那么信仰是另外一回事。那后来那一天开始，我最大最大的一个体会就是，我们的爱情是建立在主耶稣基督的爱上面。他的爱在我们当中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过去的那些爱啊，过去从来没有体会，而且从来没有享受过的。就像刚刚去讲，那个比我们初恋，你知道，在那热恋的时候那一种感觉还甜蜜，还让人满足。
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今晚我们在天使夜未眠节目当中，多多与你在生命的故事里一起聆听基督徒杜明翰杨雀夫妇的故事。这是一段奇妙的见证故事，也是杜明翰与杨雀夫妇一起经历上帝医治的故事。他们经历上帝医治他们的婚姻，恢复他们彼此相爱的心。这是在人是做不到的，但是上帝却亲自完成了。深愿这个生命见证故事能够祝福每一位聆听这个故事的好朋友。天使夜未眠，感谢你今晚的收听。上帝爱你，祝福你。我们下一次节目中再会。